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柏拉图。上一次我们讲了柏拉图的生平，跟他生平有关的一些学说、一些思想。那么今天我们去讲第二讲柏拉图的东西，讲他的著作。柏拉图著作的期间，所以他一共活了80岁，他著作的期间有50年。这有半个世纪他才著作。那么他著作最主要的这个形式上都是对话，除了他35篇对话录，除了前面的2篇技术老师在法院里面的辩护，以及必定了死罪之后在监狱里面怎么喝下毒药，怎么交代他的弟子，讲了此事跟彼岸的愚旧的耳缘，讲了人生的恩怨、今生跟来世，这2篇对话之外，其他的这2篇这2本书之外，其他的33篇都是对话。对话就是好几个人，对不对？在那里一问一答，还是说提出思辨啊，提出一些提问，然后提出一些答案，还是对某一种对某一个主题大家提出来讨论。这对话录可以说是柏拉图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一种写作的方式。那我们在这里如果为同学们方便要加个注的时候，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些先秦的古老的一些作品、一些经典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分类。比如说老子道德经，它里面是绝对没有对话，因为它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你字，也没有个他字，它只有我字，只有圣人，只有什么君子。那么这些是很清楚，没有对话的，它是独白，一个人讲话。那么到了论语，论语是对话，对不对？所有的学生都提问，给老师问啊，什么叫人，什么叫孝，对不对？那以后老师回答。不过那一种对话是相当单向的，就学生问老师答，答完就完了，是吧？只有一篇讲宰我的那一篇，多了一点对话，是不是说？学生问孔子答，答完以后学生还没有完，还再问，然后再答，几次的问，不过都相当单向的，就学生只是对老师请教。那么真正的对话，在中国来讲，那是孟子。对不对？孟子，你一开始的时候，孟子见梁惠王，我们说手不远千里而来，你将有利于我夫，是不是？这个梁惠王就问孟子，你们这么一个老先生，那么风尘仆仆的，那么远跑来，你就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有什么利？因为带来什么利益？孟子他说，那国王为什么要讲利？应该讲义，对不对？那就开始对话，然后梁惠王讲什么，孟子讲什么，这是民意方面提出不止一个问题，也不止一个答案。那么大家在那里辩论，那是孟子的这个书是有这一个特色啊，就是对话。那么当然我们说到了荀子，他是论文体，那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时候，这个可以给同学一个参考的。西洋柏拉图是一个对话体。那么苏格拉底呢，没有什么作品。那么以后到了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就不是对话，他是论文体，每一个东西都用论文的方式出写。所以柏拉图的著作方式是对话，而这个对话的时期就是他也跟他的生平差不多，也分成四期，分成一个早期，然后过渡期，到成熟期，到老年期。所以从早期经过过渡期，经过成熟期到老年期，那么这四期的这个划分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早期的那些七八种的对话录，它基本上还是以老师苏格拉底的这个思想当作主心，反映出苏格拉底的方式去讨论。那么尤其是第一篇、第二篇 祭祀的方式，祭书的方式，祭书老师怎么必定了罪，必冤枉定了罪，然后怎么去喝毒要死掉，对不对？那么然后其他的一些小的对话录去讨论什么叫勇敢了啊，什么叫真诚了啊，什么叫这个德性的知跟这个德性的行跟知识的知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了？然后人是不是万物的尺度了，对不对？然后呢，什么叫正义了？这些问题就是早期的思想，柏拉图还没有摆脱他的老师，就是说他完完全全就说老师苏格拉底的这个思想的模式就发展了一些东西。那么大部分是以伦理道德，是以人生，人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把握出自己的思源行为，怎么去修炼自己的知识的能力跟修炼自己行为的这个能力，这是早期。那么早期一共是有八种，这六种是对话录，两种是祭祀期。那么到了第二期就是过渡的时期。那么这个过渡期通常来讲是以这个纪元前390年为界。为什么以它为界呢？就是说在这一段时期里面，这个柏拉图一直是主要的是周游列国，那么以后回来这个办学，对不对？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可以说从多方面的接触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家，不同的地区，那么习惯了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过渡时期呢，一共也有八种的著作。这八种的著作是对公共问题的一些立场，对不对？比方说对这个荷马的诗篇啊，对 Logos 的一种理解，都希望在这个过渡的时期里面厘清。而这个过渡期390年为界的话，那么之前390年以前，那么有三部大著，那么390年之后有两部大著，有两部大著。那三部大著里面就是还是大部分属于这个属于伦理道德的，还属于科学哲学的，那么属于女人哲学的一些东西。那么是这个在390年之后，那么由这个讲学习就是记忆了，讲这个主客观的这个关系，不应该从这个不应该从这个人，不应该从这个 Gorgias 那里出来，对不对？那么这种的发展在过渡的时期就可以说从苏格拉底比较具体的讲宇宙的而言的这个此事跟彼岸跟人生而言的今生跟来世之后，慢慢的加进了柏拉图的这个而言。柏拉图的而言的方式就不只是很简单的说宇宙分成这个此事跟彼岸，人生分成今生跟来世，而是把今生把此事跟彼岸的模式跟他先后的关系，柏拉图很在意，所以他就把它改了，就对观念的世界一切都是真善美的，感官的世界有很多的诸多的矛盾还是荒谬，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有很多的苦难要受等等等等。那么在天堂上在观念界呢是没有这一些东西，没有这一些东西，这可以说是这个一方面还是跟说苏格拉底，不过已经不多了。那么主要的是他到后面就是觉得这个发展人生的问题不单只是古人要了解到自己灵魂不死，会进入到来生来世，那么就是连群体的这个生活也应该这样去做。所以一个哲学家，那么一个聪明才智高的人，他就有责任那么要起来替这个群体大众去服务， 他这个过渡期可以说是从苏格拉底的思想过渡到柏拉图自己专有的思想，而柏拉图专有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的第三部的这个就是第三期。那么第三期算什么期期呢？我们称它做成熟期，因为在这一批里面它有六部大著，有六部大著，它就是要建立一个观念论啊，建立观念论。那么这个观念论可以说第一个就是 Symposion， 中文把它翻成赏脸篇，因为 Symposion 的意思是当柏拉图的那一段时间有人家写诗得奖的有钱了，大家就轰轰融融的这个说见者有份，对不对？所以那个得奖的人就请大家喝酒的时候，那么有人家提倡我们光喝闷酒没有什么意思，要有一个主题来讨论。那讨论什么主题呢？讨论爱。所以爱这个主题在柏拉图来讲是成熟期的最得到最多启示的一种，因为这一种爱在西洋的那一段期间早就已经这个从犹太教里面走上了这个我们说从这个柏拉图的这一个方式走上了这个属于爱，属于这个属于人性的这个爱，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问人为什么不是同个性，然后有男性有女性，然后如何使到男性跟女性那么这个结合来出生，这是他六部大著里面的第一部讲这个 Symposion。 那么六部大著的第二部是讲死亡，讲灵魂不死。那么这一个灵魂不死以后讲到生死轮回，讲到因果报应，讲到智慧的超度等等等等，其实都是在柏拉图在听他的老师临终经缘那么所得到的一些。那么然后从这个处理人的生的问题跟死的问题，那么然后还要回过头来，虽然人死了以后的世界彼岸跟来世才是真实的，可是今生今世也很重要，所以他建立他的理想国。他成熟起的那一部大著理想国这一部大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非常具体讲一个小孩子出生以后他怎么受教育，那么教育到哪一个阶段要考试，那不及格的应该是参加社会的哪一种的工作，及格的应该怎么再求学再进修，那么一直到55岁。所以柏拉图来讲在理想国里面主要的还是教育，把教育教好，使到臣民每一个都有学问，每一个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文盲，那么然后整个的政治才会昌明。所以这是六部大著里面的四部都讲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说最主要的还是那一部 Phaedrus， 因为人生三大问题都在这一部著作里面把它完全表现出来了。问什么东西呢？问人生从何来，问人死归何处，问到人今生今世运作何事。所以生从何来，运作何事，死归何处，这人生的三个大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在这个六部大著里面都可以全部看到。所以以后我们在下一讲讲我们怎么去念柏拉图的著作，我们说是要讲著作导读的时候要念多少，他35篇对话录我们要念几篇才能够了解到他整体的思想，我会再继续讲下去。那么成熟期过了就是老年期，老年期当然柏拉图年纪大了，对，他也知道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所以他所探讨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属于老年的一个系统，比方说他去谈那些谜啊，谈那些谜，谈那些这个哲学家对政治的影响的一些思想， 那么然后好好的就定位这个宇宙，他写他的宇宙论 Timaeus， 那么写他的宇宙论后面呢，觉得他的理想国在前面秦书起时候的人民年轻赤诚，所以把整个国家的这个法律的问题定得非常非常的严，所以这个是理想国。那么到了老年期的这六部大著里面，那么就开始讲法律 Nomoi 这部著作，法律就是比这个前面的理想国要松很多，要松很多，并不是说法律他对这个是非善恶对真假对错就没有那么重视，不是，他还是一样重视，不过就觉得有很多的律法的定力应该多方面的考虑，应该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不应该只在单方面的思想就定下一个法律来。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柏拉图的这个整个著作的早期、过渡期、新书期、老年期，到老年期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柏拉图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相当的成熟，尤其是他的这个我们说灵性的生命相当的成熟，因为他慢慢的已经开始讨论比较深的、比较不是是有争论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要讲出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那当然柏拉图也没有什么经典可以参考，他不像犹太，不像基督宗教，他有经典，对不对？告诉你这个上帝造的世界，可是柏拉图没有这个，他的经典也只有荷马的那些诗篇，所以他的这个宇宙起源论等等是还是有一点怪怪的，就是说神跟物质，神明跟物质，人跟神明，那有的时候是杂乱无章，就是他们是一起的，那究竟是人还是神，我们看他的肉体像是人，可是他的能力是神，所以神跟人不分，那不但是神跟人不分，那么就是世界的物质，那么跟其他的生命也不分。那么这样的话，老年期的除了这个大著之外，他还有几封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跟当时的一些友人，柏拉图的友人跟他们去讨论一些问题。柏拉图自己写了35篇对话录，他在写的时候当然有他的整体的思想，不过我们说基本上那么还是属于从每一个个别的东西那么一起造成了一个整体的东西。可是柏拉图我们说他从这个陈述起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他对整体的城邦的设计，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大概都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他要建造成一个这样的城邦，就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一个城邦。那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用这两句话都全部实践的话，人人都有事做，对不对？那么整个的水平当然很好，然后呢你事事都有人做，那也很重要，那就是说你自己能够自立自足。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